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中电台的节目，我是邢云。自从新冠病毒开始大流行，全世界有几百万人表示他们做了和新冠病毒相关的梦，紧张而又逼真。我不知道您，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做过相关的梦。前两天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朋友说以前我们读诗都是铁马冰河入梦来，多好，壮怀激烈。那现在呢，特别麻烦，铁马冰河没有了，成了新冠病毒入梦来。没有了壮怀激烈不说，千真万确的只有胆战心惊。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说一说，当新冠病毒侵入我们的梦境，我们的心理上受到了哪些冲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怎么样的避免这些梦来干扰我们的健康。最近越来越多的患者反映，当大流行病降临之后，经常会做这种紧张的焦虑的梦，本来是很健康的，但是在睡梦中觉得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那这种梦多了起来之后呢，有些论坛网站还专门的邀请人们分享自己这种可怕的做梦的经历。这也促使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更加认真地看待这个发展。英国的一家报社曾经有一个报道，说伦敦的民众分享他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做的梦，讲述疫情期间的伦敦故事。从海啸到形状完美的鸡蛋三明治，在这个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人们的梦境当中充满着各种可以说是生动的，也可以说是奇异的，或者是令人不安的景象。英国的伦敦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他说，新冠病毒大流行改变了我们的睡眠模式和梦的内容。比如说，人们讲述梦境的时候使用了更多有关愤怒和悲伤的词汇，并且呢，在梦中经常会提到污染或者是清洁。这位教授说，收集伦敦人在疫情期间所做的梦，将为未来的历史学家、科学家还有艺术家提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来源。所以呢，他们把研究流行病如何影响我们清醒时候的思维和内心的体验做了一个项目。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人们都梦到了什么。苏格兰的一位女士说，说梦到我走在海滩上，岸边都是鲨鱼，然后我纳闷儿，为什么大家都不遵守社交距离。我们听她分享这个梦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中间有很多的不衔接的部分。这个女士说，如今很多时候她做梦的场景都是跟疫情相关的，有的时候呢还包括对咳嗽产生畏惧。那另外一位和家里人从日本移居英国的一位女士说，她7岁大的女儿跟她描述了她梦见疫情的细节。女儿说，梦里面他基本上都是留在家中抗疫，这个抗疫就是抵抗疫情。他说只有父母在戴口罩，然后呢他看到一家人都在洗手。我们会发现这个梦中也是有很多情节都是没有链接的，都是一个单独的画面。智利圣地亚哥的一位马里则说，他自己在梦中想让猫和狗戴上口罩，但是呢这些小动物们就是不戴。这个梦好像平常一般也是不可能梦到的，但是在新冠病毒流行的时候，这样的梦真实的出现在人们的睡梦当中。其实说起关于这个新冠的梦啊，科学家们已经研究了好一段时间。比如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院的心理学家巴雷特博士，他就透过网络进行了一个调查，向大家收集了大约将近20000个梦境的内容。到目前为止呢， 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都是女性，三分之一是男性。看来女性更容易配合专家的这种问卷的收集。巴雷特博士把这些梦集结成一本书，内容呢就聚焦于大流行当中的第一波疫情。因为第一波疫情对人们的冲击可以说是最大的。那个时候，第一波疫情开始的时候，人们对这个病毒一点都不了解，可以说充满了恐慌。当时间长了之后呢，人们会慢慢的有一些适应，有一些免疫，对疫情的恐慌呢就会消除。所以呢，这位教授他专门的把这些第一波疫情当中的情况记录下来。结果这位博士说，疫情来袭的时候，许多人梦见了各种的威胁，比如说像被昆虫攻击，或者是透不过气来，在封城啊不能出去和大家交流的阶段，或者是学生们在家里面上课的那个阶段，经常梦见的这个情景呢，有被关在监狱里，或者是被迫接受突击数学的测验等等，都是和紧张相关的。然而巴雷特博士指出，六个月之后，他自己，也就是巴雷特博士自己，梦见忘了戴口罩，或者是梦见自己上街的时候，其他人都不戴口罩的情况显著的增加。在这里面我们发现一个细节，连巴雷特博士，他是学心理学的，可以说是心理学家，也在梦境中出现了疫情的状况。他指出，随着有关社交焦虑的梦境增加，疫情初期有关惧怕感染的梦境随之减少，许多事主的梦境都变成了我忘了戴口罩，还有呢是随之而来的社会羞辱。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你的心理感知是发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的。研究发现，这些人尤其担心走到街上之后被人发现自己正在犯错误。在调查中，有人说梦见了不戴口罩进超市，有不少人说他们在做梦的时候会梦见遭遇社会的羞辱，或者是紧张不安的情景。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反映，我在一个很拥挤的空间，比方说购物中心，猛然想起自己没有戴口罩，结果呢他回头一看，他身边的人也没有戴口罩，所以他立刻就觉得自己的处境非常的危险，而且他突然很警觉其他人跟自己的距离。还有人说，他梦见在放松社交距离规定前跟外甥拥抱，然后呢一家人走上来，这个时候他才想起现在是瘟疫阶段。他说，我猛然惊醒，觉得自己犯了规，大家都可能会感染病毒。他说在梦中这让我惊慌不已。伦敦的戴安娜女士，她说她在梦里认错了人，还跟那个人拥抱，结果呢这个人，就是和她拥抱的这个人，给吓死了，因为她怕感染上新冠病毒，而且我和这个人呢都没有戴口罩。他回忆说，当时我感觉特别特别的尴尬，因为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拥抱他，而他看上去是非常的惊恐。这些和新冠疫情有关的梦境的主题，都直接的或者是隐晦的折射出人们对传染病的恐惧，以及在社交距离当中遇到的挑战。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梦则是更多的关注一些新的体验。那么有关其他类型的梦，我们会在下面的节目中继续和大家分享。欢迎继续收听老中电台的节目，我是行云。我们继续来探讨梦的奥秘。梦 为什么会千奇百怪呢？它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呢？除了新冠疫情比较集中的做梦引起大家的关注之外，以前在生活中人们也会做梦，有时候也会引发心理上的紧张。比如说，有人做过这样的梦，在一个豪华酒店的宴会厅里，和很多的人一起参加宴会，大家都吃得特别开心，一起跳舞，一起聊天，唱歌等等。但是在要离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当这个人特别焦急地寻找钱包的时候，一条流动极快的河流突然出现，将房间一分为二，钱包呢漂浮在河上，但是却够不着，他移动得太快了，醒来的时候仍然感到很恐慌，幸好是一个梦。那么如果你和喜欢解梦的人聊起这个梦，可能有人会分析说，钱包象征着财富和资源，酒店呢可能代表过渡，河流则大多表示情感。结合生活中的正在经历的情况，这个梦境反射并放大了做这个梦的人在生活中发生的一些情况。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做梦的，科学家认为很多的动物和鸟类也会做梦。基本上说，梦境就是人们在睡眠时候的图像、声音或者是其他的感觉，一个内在的心理过程，实际上远不止这些。说起解梦呢，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弗洛伊德，他可是精神分析的鼻祖。他认为梦境是清醒的时候被压抑的想法的一种表达，而曾经是弗洛伊德学生的荣格则认为，梦会提供给我们需要重建的自我的遗失或者是被忽视部分的相关信息。许多的梦只是源自对日常生活的专注，但是有些梦境却提供了丰富的象征性的表达，是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接口，它可以填补我们自我认知的空白，并且提供信息和见解。所以梦对我们来说，特别是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方面来说，还真的是挺重要的。有心理学家在著作中说，梦境是充满可能性的开阔的前景，使我们突破日常自我限定的信念和行为。在我们认为我们的梦中情人、梦想家园或梦寐以求的工作无法实现的时候，我们想要仔细地查看梦中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显现这个生动的愿景。那么做梦的原因是什么呢？让我们来探讨。美国哈佛医学院神经病学的副教授和以色列的医学博士斯卡梅尔表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做梦。研究界推测的一种可能是，做梦让我们有机会练习一些我们可能会做也可能永远不会做的事情，比如说逃跑或者是击退捕食者。每天晚上3到4次，有一段睡眠时间持续大约90分钟，称为快速眼动睡眠。快速眼动，这是一个专业名词。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大脑会更加活跃。据斯卡梅尔说，快速眼动睡眠适合做更有故事情节的梦境，这些梦境具有行动性、复杂性和情感性。他说，如果你在快速动眼睡眠结束的时候醒来，那么最有可能回忆起梦境。长期睡眠不足的人就可能错过一些快速眼动睡眠，这样呢就会为快速眼动睡眠带来压力，因此在补觉的时候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快速眼动睡眠和更加强烈的梦境。那么梦真的有价值吗？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梦是否有意义，但是独立或在异梦师的帮助下解读梦境的人员认为，理解梦境可以提供感受、思想、行为、动机和价值方面的有意义的线索。艺术家、企业家、发明家和科学家 经常会从梦境当中获得创意。比如说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家沃尔夫冈·保利说，梦境是他的秘密实验室。凯莉·苏利文是一位经过认证的临床催眠治疗师，在他的著作当中呢，他把梦境分为八类，这八类包括处理、发泄、整合、分解和突破、反复出现、预知、预示和愿望满足。凯莉表示，最常见的类别是反复出现和发泄的梦境。我们的一些梦境是我们身体内部发生的事情的非常真实的透视缩影。有一个朋友在梦中看到他死去的父亲出现在他的面前，身旁呢有一位医生大喊着，马上去看医生，你得了乳腺癌。结果他根据梦境的提示真的去看了医生，他感觉真的是这个梦救了他的命。当然这些梦还是比较容易解释的，但是有一些梦确实让人深思。比如说不少人就很担心那种怪异的梦境，一些成年人的疯狂的梦境要怎么理解呢？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认知科学家欧文认为，想得越多，梦境就会越诡诞。国际梦研究协会的主席曾经表示，所有的梦都有点奇怪。他说，但是我们将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梦境称为奇异的或者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些梦境非常的积极、有趣，或者还具有创造的潜力。疯狂的梦境可能非常狡猾，使用狂野的戏剧方式让我们记住并意识到我们一直在屏蔽的某些东西，但是呢，也有时候仅仅是为了放轻松。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解释这个梦境呢？我们都能够回忆起怪异的梦境，但是解释和理解梦境可能就会有点棘手。在民间有一些最常见的梦，包括掉牙，老百姓把它解释为表示可能害怕衰老或者死亡。坠落呢，大多数人认为是失去信心或者是安全受到了威胁。还有一种是在公共场合露出了身体，那么这是感到脆弱或暴露弱点的意思。那么这些都是跨越时间、文化和人类存在的原型梦境的一个事例。但是大多数的梦境都非常的个性化，梦反映做梦者潜在的想法和感受。比如说梦到狮子，与声称狮子是最喜欢的毛绒动物的青年相比，这个梦对于马戏团的表演者来说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通过检查每个梦境的要素，并且寻找之间的关联和相似性，才可以破译梦境的含义。要想理解梦，懂得梦的语言，那么你可以自己独立的思考，或者是和一些喜欢探梦的心理小组，或者是熟悉的朋友一起来探究梦境。因为我们常常对自己的问题和关联视而不见，但是其他人，比如说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却可以客观地看待。另外一个呢，是注意有没有双关语和双层含义。如果在梦中，轨道上有一列火车，这可能是你在思考你在哪条轨道上，沿着哪条路线进行探索。还有一种梦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重复的梦，值得关注。重复的梦可能持续几天、几周，甚至是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一般人是很少做这样的梦的。大多数人在一生中都会重复做一个梦，这些梦比其他的梦更重要，可能是你潜在的意识试图告诉你的一些事情。所以当你做了这样的梦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地想一下、分析一下，甚至去请教心理咨询师。我们再来说说怎么样改善梦境记忆。因为有些人啊，可以记得晚上做过几个梦， 但是有的呢，却只会偶尔的回想起梦境，或者很多人根本不记得做过梦，梦的内容大不相同，包括记忆的强度和回忆的能力等等。就本质而言，梦是不可控制的。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一些措施，那么就可以提高梦的记忆。比如说，获得充足的睡眠可以提高梦的记忆。睡眠的时间越长，浅层睡眠就会越多，因此呢，就会做更多的梦，也更有可能记忆梦。另外一个是运用暗示的力量。专家建议，在入睡之前提醒自己，如果做梦了，一定要记住，千万要记住。醒来的时候呢，先不要动，静静地躺着，保持安静，看一看能不能回忆起睡觉时候的梦境。记住梦，分析梦，对自己的心理健康很有好处。欢迎继续收听老中电台的节目，我是邢云。说起梦呢，我们确实应该了解一些我们梦中常见的一些东西，它的象征到底是什么。当然了，今天我选取的这个材料呢，都是知名的心理专家给的一个答案。比如说梦中的鱼，古代解梦呢，说如果梦见鱼的话，这表示发财。有心理专家说，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鱼和富裕的裕是谐音的，所以有些人做梦梦见鱼和财富有关。另外呢，剩余的余也和鱼同音，年画当中的鱼也是表示着年年有余。但是鱼表示财富，绝不仅仅由于它的发音。从远古的时候，鱼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代表财富的。也许是因为对原始人来说，打到鱼就是得到了财富吧。著名的心理学家孙建军，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某个男子梦见在海边游玩，结果呢，他发现海里有许许多多的鱼，有几个人下海去捕捞，这个时候他也想去捞鱼，但是呢，又害怕有鲨鱼，于是就没有下去。后来他下定决心要下海，不再担心鲨鱼了，却发现海里的鱼已经所剩无几了。那他的这个例子呢，应该是80年代的例子。这个梦描绘出了当时许多人的经历，一开始想下海去经商，知道经商会发大财，但是又怕有风险。我们这里说呢，鲨鱼其实也是鱼，但是鲨鱼在这个梦里它是不代表财富的，而是代表风险。这个例子也不难理解，当人们提到鲨鱼的时候，你首先联想到的不会是吃它的肉，而一定是想到这个鱼的牙，因为鲨鱼的牙是非常的锋利的，看到它你会想象自己被它吃掉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人做的梦呢，他很想下去捕鱼，但是呢他又害怕，那等了一段时间，等他壮起胆子打算下海的时候，却发现呢鱼已经很少了，这表示钱已经被别人赚走了，或者说后来经商的人挣钱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类似的一个梦呢，是另外一个人梦见池塘里面有许多的鱼，他想抓几条吃，却发现那些鱼长得极为难看，让人恶心。那鱼在这里面表示什么呢？朱建军说，难看的鱼表示不义之财，表示脏物。在解释梦境的时候，应该首先判断出鱼是不是代表财富，然后下一步就是根据鱼的样子、种类，还有鱼处在什么地方等等，来判断这个鱼代表什么样的财富。有时候鱼代表的不一定是有形的金钱物质，而是无形的精神财富。比如说有一个人梦见自己在池塘里养了许多的金鱼，但是池子呢在干枯，他就非常着急，到处去找水，结果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水龙头的时候，这个水龙头的水不够，池子仍然在变干，结果许多的鱼都死掉了，剩下的鱼呢也是半死不活。那么经过分析之后，这个人感到自己找不到滋养自己心灵的养料，他感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正在变得贫乏。另外呢，鱼还可以表示机遇，因为鱼和相遇的遇是谐音。比如说一个女孩梦见一条大红鲤鱼从天而降，她很想要这条鱼，但是呢又怕被鱼吞掉，所以呢就想用一只椅子塞到这个鱼嘴里之后呢，就可以防止这条鱼吞食自己。结果呢就在这一迟疑之间，鱼就没有了。后来她找到心理咨询师分析这个梦，咨询师告诉他，这个梦里鱼就代表转瞬即逝的机会，但是在这个梦中呢，鱼又不仅仅指的是机遇，也许代表的是异性。比如说有可能这个女孩希望能够谈恋爱，但是又怕遇到伤害。据说曾经荣格在一次演讲当中就提到，鱼特别是生活在海洋深处的鱼，表示人心理上的低级中心，表示人的交感神经系统，这种说法也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再来说说猫吧，因为生活中很多朋友喜欢养猫，做梦的时候呢也会梦到猫。那么梦中的猫经常会表现什么样的意象呢？它常常被用来象征人的某种特征，或者说象征某种女士。比如说很多女性，她们在生活中表现得很慵懒，但是呢她们又很漂亮又很可爱。当然有时候女性也有点自私，有点小脾气，甚至有的女性呢会贪嘴呀、贪睡呀等等等等。但是女孩们仍旧是被男人喜爱的，因为她们的那种比较乖巧的样子，比较柔顺的性情，是容易让人产生怜爱的。但是这只是猫白天的样子，晚上的时候呢，猫就完全不同了。在夜里的时候，你会发现猫的两只眼睛是非常的亮的，一扫白天那种懒洋洋的样子。猫对待老鼠可以说是十分毫不留情的，抓住了并不马上吃，而是要逗弄这些老鼠。你看平常软弱的猫在抓到老鼠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还是挺强势的。在一份资料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例子，说一个男生梦见有两只猫，一只黑猫一只红猫。他很奇怪，就去问心理咨询师，猫为什么有红色的呢？心理咨询师告诉他，你是不是身边有两个女孩，一个爱穿黑衣服，一个爱穿红衣服，她们表面上都挺柔顺的，可是你隐隐约约的觉得她们有的时候也挺有计谋的，挺厉害的。但是呢，你对她们两个人呢都有点喜欢，又都有点害怕，对不对呢？最后这个男士表示完全正确。好了朋友们，这是简单的举了例子，当然生活中的梦肯定不仅仅这么简单，如果想知道梦的语言，我们还是要通过学习，经常的关注这方面的知识，还有培养自己对解梦的一种能力才行。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欢迎继续关注老中广播电台。